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有这一段时间，我们再来思想一个主题，求主你保守带领以下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那么在之前我们谈过这个匆忙病跟认可瘾的这个问题，为了要治疗这个匆忙病呢，就是要做这个不匆忙的操练。那么一方面我们要去操练放慢脚步，另外一方面就是要去操练这个安静独处的时间。那么要帮助我们除去这个认可瘾呢，就是要做这个不张扬的操练，一方面呢是要操练这个为善不欲人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操练不做这个印象管理我不知道大家回去之后那么是否有在过去的这个礼拜当中尝试着去做这些的操练。当你这样去操练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你觉得这个容不容易做呢我相信除非你已经有在这样做，不然呢有些的操练呢的确是不容易做的一些事情，那么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慢慢的操练之后，然后才会比较自然的去做这些事情。那么即使这些的操练呢，有些对我也是相当大的一个挑战，一不小心就失败了。那么上个礼拜才讲说不要去做印象管理的这个事情，结果呢我昨天上个礼拜送那个 陈牧师出去，然后他因为知道我儿子今年申请大学，他就问我儿子要去念什么学校，我就告诉他他要去念什么学校，结果呢我告诉他完了之后，他好像不太知道这个学校，所以我就再解释了一下，他就清楚明白，但是我看他还是有点不知道怎么说所以呢我就跟他说呢其实呢我儿子还有申请到其他的学校只是他喜欢去这个学校，所以呢他就去这个学校读了那么其实后面这些话呢是不必要讲的，因为他也没有问他也没有问，那我去这样讲呢就好像是怕他觉得我儿子是没有学校念，所以才去念那个学校，那么这就是在做印象管理的事情一不小心就会掉到那个里面去。那么我们今天
你这么讲对方有没有得到你要给他影响，因为我不是你自己的事情事不关己人家的那个不会很在意，你知道你讲讲听过就算
对，
所以你要给他的印象是不是有传达到，也是一个 question。
对，但是我们这样去做就是为了要满足自己的这种感觉嘛，对呀。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谈一谈另外一个属灵的操练，叫做做仆人的操练。那么在我们生活里面，除了我们所说过的这个匆忙的病，还有这个认可瘾，是我们灵命成长的一个大敌之外呢，那么骄傲也是妨害我们灵命成长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那么如果要来解决这个骄傲的问题的话，那么就必须要学主耶稣做仆人的这个操练。那么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这个世代一直给我们灌输一些观念，就是要做头要做第一，对不对？要受别人的服侍，这样才能够显出我们是比较尊贵的，我们好像比较好。如果不是这样子呢，好像就会被人家瞧不起所以呢，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群体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许许多多的人都是这样子的你有去看过人家去争做最小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吗？我自己是没有看过这种情况从来没有人去争做最小的就是我们看到的大多数就是去争最大的，连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也不例外。所以呢，在路加福音九章四十六节就记载，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谁将为大去争大好像是一个很自然会有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也都知道，不管一个人怎么样去争大呢， 最后都不会是最大的。所以如果有人体认到这一点的话呢，那么他就不会去争最大的，但是呢他会去争不要做最小的。这个是退而求其次的一种方式，就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做最小的，被看作是小的，所以呢就没有人愿意做这个仆人的服侍。那么为什么没有人会愿意做这个仆人的服侍呢？那么这就是因为人骄傲所产生的。那么骄傲是圣经里面最古老的罪，骄傲让人类的始祖亚当跟夏娃他们不肯听从神的命令，所以呢去吃了那个不可吃的这个善恶树的这个果子。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就是人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做神的一种表现，这就是做弥赛亚的情节。每个人都想要去做神，做弥赛亚。所以呢我们可以说，所有罪的根源呢都是因为骄傲所产生的所以呢骄傲是人类的死敌。那么华国的盖恩夫人她也曾经这样说过，她说，神如果准许我跌倒呢，总是因为我骄傲。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这种做弥赛亚的情节，我们想要做自己的神我们把自己放在一个小小的世界里面，这个世界好像只容得下我自己，我们以为我们是世界的中心整个世界环绕着我们转，但是事实上呢我们不是世界的中心世界也不是环绕着我们的转。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认清这样的一个事实，不要让自己陷入想要做弥赛亚的这样的一个情节里面。另外呢我们也必须要承认呢我们人呢或多或少都有骄傲的这个成分在里面。所以 C.S. Lewis 他就曾经这样说，他说骄傲呢是世界上没有一人能免除的恶，这恶在他人身上出现时人人都会憎厌，而且呢几乎没有人想到自己会犯此恶。世界上没有比这恶更不受欢迎的，也没有什么恶我们会犯了会比这恶更不自觉，而且我们犯的越多呢便越不喜欢他人有此恶。骄傲的人无法忍受他人的骄傲，他要与他人的骄傲一比高下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所以呢今天除非我们人能够看见自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不然的话这个问题呢就没有办法得到解决。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变得不要那么骄傲让我们可以从这个做弥赛亚的这个情节里面可以挣脱出来呢？有人就曾经这样说过，如果要解决这个骄傲的问题呢，就要让自己变得适当的微小让自己变得适当的微小。那么怎么让自己变得适当的微小呢？就是要做仆人的服侍的操练不过在我们在谈这个做仆人的操练之前呢，让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么骄傲到底会有哪些的症状骄傲我在这里只是列了其中一些而已，其实有很多那么这里只是其中的一些。第一个呢就是虚荣。什么是虚荣呢我上网查了一下那个上网络有些是这样解释，他说心理学上认为虚荣心呢是自尊心的过分表现，是为了取得荣誉和引起普遍注意而表现出来的一种不正常的社会情感。在虚荣心的驱使下呢，往往只追求面子上的好看，不顾现实的条件，最后造成危害。这就是他对虚荣心的一个定义。那么虚荣心是怎么产生的呢？虚荣心的产生呢，其实跟人的需要有关。人其实有许许多多方面的需要，人有身体的需要，人有安全的需要，人有归属跟爱的需要，人有需要被受到尊重的这样的一个需要。那么尊重的需要里面就包括很多了，包括要有成就了，要有这个权威，要有这个名誉 啊，要有地位等等。那么一个人啊，如果他的需要跟他自己现实的情况不符合的时候，有时候他就会借着一些其他的手段来满足自己的这个需要。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啊，有的人因为要达到满足自尊心的要求呢，所以他就会做出一些事情，就是比较虚荣的事情啊。但是虚荣心的背后其实呢，也是隐藏着一个人的自卑还有心虚啊。就是说一个人因为自卑心虚，所以才会做这些事情，想要来做一些补偿的作用，想要来掩盖自己的这些的心理的缺陷。那么啊，虚荣通常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呢？啊，通常在外表上会有一些的表现啊。如果一个人过度的注重外表啊，一个人注重外表是应当的、适当的，就是说，但是如果过度的啊，有些人呢啊，不管在什么时候就拿出镜子来一直照。那个就是啊，有点过度了哈、啊。那有时候我们看照片的时候，啊，好像啊一直在看照片里面的啊各个不同的人，但是其实呢，有些人可能看了半天呢，从头到尾就是在看自己，看自己在那个照片里面到底啊照的我的这个照片照的怎么样，头发有没有怎么样，我身啊穿的衣服有没有怎样啊？如果过度的来啊。这个看重自己外表，那么这就是虚荣的表现。那么啊，骄傲的第二个症状呢，就是夸口。骄傲的人呢喜欢夸口啊，他会认为一切呢都是靠我自己做的，是我的功劳啊，是我努力的一个成果啊，就忘记了其实在这背后还有神的恩典。神有给他恩典，所以他才能够来完成这些事情。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真正让我们跟其他人不同的是谁？是我们自己吗？很多的时候骄傲的人就会想是自己，但是呢其实是神。所以呢，没有人可以因为自己成就了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自己夸口。所以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也告诉我们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不但如此，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十节的上半节也提到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我们看见保罗虽然他在宣教的这件事情上他有啊很大的成就，他在很多的地方都建立这个教会，但是呢他对这件事情呢他一点也没有夸口，因为他知道这一切能够成就呢都是神的恩所以才造成的。同样的，今天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的成就啊，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好的家庭，我们有好的工作，我们有好的这个学历啊，我们有很多很多啊，可能是比其他人更好的一些地方啊，甚至于我们可能有一个好的侍奉。那么不管我们这些的成就到底有多大，其实这一切呢都是神的恩典哈、啊、我们没有办法可以为我们啊有这些的成果来夸口。那么骄傲第三个症状呢，就是顽固哈、啊、骄傲的人也是很顽固的哈、啊，就像我一样，也是有点顽固，就是啊，不太能够接受别人的指正哈，不太能够接受别人的劝告啊。当别人来指正的时候呢，可能就会不停的为自己辩护啊，会没有去反省改进，不但为自己辩护，甚至于更差的情况呢，就会去指责别人。那么这就是骄傲的一种症状。那么骄傲的第四个症状呢，就是会排拒。骄傲的人呢也会排拒别人，好，不是去拥抱别人，不是去接纳别人，而是去排拒别人。因为骄傲呢会摧毁这个爱的力量，会让人没有办法去爱人。 那么我在这里列了一些会排拒别人的一些的表现，当然不止这些。那么第一个表现就是说，骄傲的人通常呢不会寻求别人的帮助，他觉得我行，我可以做啊，所以呢啊，什么事都自己一手包办啊。他觉得我如果给别人做呢，会做得不好，所以呢，什么事都要我自己做才可以。那么其实啊，有时候我们人是需要别人的帮助的，所以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能够去把一些事情让别人可以来帮助我们。另外呢，骄傲的人呢会缺乏耐心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当你去教别人的时候，你教他一下不会，你可能还有一点还可以，如果你一直教他，他都教不会的话，我不知道你那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特别是如果是你还有其他的事要做，你不能够一直在那里教他的时候，我相信你那时候那个没有耐心的情况呢，不耐烦的情况呢，就会显露出来。那么我们为什么会缺乏耐心呢？就是因为我们在想，我的事情呢比你的事情重要啊，我比你聪明，你为什么怎么学都学不会哈、啊？所以就是有这种骄傲的心理在那里，所以才会有这种不耐烦的一种感觉，所以对人就会缺乏爱心啊，也会缺乏自知。那么另外还有呢，就是对别人有这个优越感啊，这个骄傲的人呢会有一种的优越感，他会觉得自己比别人更好更重要，而轻看别人。那么从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有这样的例子，在路加福音第18:11-12就记载，法利赛人因为自己跟税吏的不同，所以呢他向神祷告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还我所得的都捐上1/10。在这里这个税吏说他自己啊，这个法律上也说他跟税吏不同，这件事情是没有错，真的是这样，他真的是这样做了。但是至于谁比较好呢，这件事情呢他就弄错了啊。因为如果你继续看下去，路加福音18:13-14就告诉我们说，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呢，那位税吏不但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而且呢他还去向神认罪悔改，他请求神给他怜悯啊，怜悯他，帮助他啊。但是这个法利赛人呢却一点也没有看见自己有罪啊，他觉得他根本就不需要任何的帮助，他来到神的面前好像只是在炫耀他自己，我做的有多么好，神啊，你应该欣赏我一点啊，你应该给我一些鼓励。但是他却没有看见自己在批评别人这个事情呢其实就是一个罪。在这里法利赛人他所犯的罪不是别的，他就是不爱人，不爱人呢就是罪啊。所以在这里谁才是神啊不喜悦的人呢啊，就是法利赛人，因为他自以为意，而且呢还藐视别人。今天许多的时候啊，当我们要求别人要照我们的方式去做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有这种优越感的存在，就是说我比你优越，所以你一定要照我的意思做，你不照我的意思做那就是不对。另外呢，骄傲的一个症状呢就是懈慢。骄傲的人呢不但是会排拒别人，而且呢会懈慢神。所以呢在箴言书21:24才会记载说，心骄气傲的人名叫懈慢，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里面心骄外面气傲的人呢，圣经把它称为是懈慢啊。对，这个懈慢呢是用来对神说的，它的反义字呢就是敬虔。懈慢的反义词就是敬虔，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骄傲的最主要的因素啊，我们可以说第一个因素呢，就是因为人亵慢神，所以才会产生这个骄傲。人因为心中没有神，所以呢，他才会有这种骄傲啊、亵慢的心产生啊。如果一个人啊心中有神的话啊，就是说随时提醒神啊在这里的话，那么他是不敢有这种亵慢的心理产生的。那么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典型的例子，在但以理书里面就讲到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对不对？有一天他在游行啊，他在这个巴比伦的王宫里面游行的时候，他看见他这个城池这个城墙建造的非常的好，他就把这些的功劳呢全部归在他的身上。虽然他说了一句很不敬虔的话，他说这大巴比伦呢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哦、他把那个他所建造的那些东西呢都看见是他的功劳、哦、所以呢这其实就是因为他心中没有神，他没有看见神，所以呢他才会啊夸口啊，他忘记了其实在这个背后还有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其实我们人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这位神，所以呢啊，当他这个狂妄的话还没有讲完的时候，你去看呢神就刑罚他了、哦啊、所以那个是蛮有啊蛮啊，给人有一种提醒的一段经文啊，就是神是轻慢不得的。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会不会有这样的光景啊？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光景产生呢？虽然说我们说我们信神，我们说我们心里面有神，但是呢，因为我们肉眼常常我们没有看到神啊，所以呢啊，当我们肉眼没有看到神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啊，我们就会去做出一些比较随便的事情啊，甚至于呢最终的结果呢就变成是亵慢神。许多的时候当我们来啊这个教堂的时候啊，我们啊来到教堂啊，然后我们就规规矩矩了，我们离开了教堂以后呢在外面做什么事呢？那么这个好像就没有人知道，好像就神看不到了。所以有些人来到教堂里面规规矩矩的，但是呢离开教堂以后呢就随随便便啊，好像自己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就做什么啊。所以呢啊，没有真的没有一直把神放在自己心里面啊。那么我们看见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降生在伯利恒这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人没有地方给他啊，只有马槽人啊，许多时候把这个弥赛亚排拒在我们心里面之外。今天我们说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那么我们的心房到底有没有让出来让主在我们的心中做主啊？我们心里面可能有很多把钥匙可以打开我们的心灵的很多把钥匙，我不知道我们到底有几把的钥匙已经交给神，让他可以打开，让他可以进去，让他可以在里面做主啊！如果我们可以把我们心里面所有的钥匙都交给他，让他随意的在我们啊心房里面啊做主运行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看见主的恩典就会常常在我们的身上啊。这样的人心里因为有主在里面呢，就不会随便，就不会啊，有这种亵慢的心态产生啊，就可以啊不去啊骄傲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那么既然这个做仆人可以帮助我们，但是要做仆人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困难呢？那么在过去呢，骄傲这个事情呢其实是让许多人看为呢是要不得的一个缺点，但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呢，有时候却被人看为好像是一个可圈可点的地方哈。那么虽然说我们都知道主耶稣要我们以谦卑来代替这个骄傲，我们也都知道应该要谦卑一点， 但是呢，许多的时候我们却不知道应当怎么做才算是谦卑。我举一个例子，当别人赞美你的时候，那么你应当要怎么做才表示谦卑呢？我们是要低头不好意思的说其实我不像你说的那样子好了，或者是我们应该勇敢的接受对方所说的话，说我就是这样子的，你再多说一点或者是我们应该带着一种斥责他的口吻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我们是应该怎么样来表达才算是谦卑其实谦卑呢，并不是指说我去说服别人或者说服自己说我自己没有什么好的。谦卑也不是就是贬低自己，让自己觉得好像自己一无是处谦卑其实是一种健康的忘我，把这个自我把它忘了，而且呢甘心的顺服当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不再只看到我们自己，我们不再只看到别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当我们能够这样去处理事情的时候呢，这就是谦卑的一种表现。套用于马丁路德的话说呢，谦卑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让神来做神。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想做自己的神，就没有办法谦卑。那么做仆人的第二个困难就是做仆人的代价。我们都知道做许多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去计算这个代价，觉得值得值这件事情值的话，那么我们才会去做，对不对？不然的话去做呢，就是不明智的举动。许多时候我们怕这样，如果我们那样做的时候呢，别人就会占我们的便宜，他们会尽情的来践踏我们那么在这里我们必须留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说选择去做服事跟选择做仆人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今天如果我们只是选择去做服事我们还是自己决定我要做什么样的服事，我要服事谁我要在什么时候服事，因为这个是我的选择，所以呢我就会担心会被别人践踏。但是如果我们是选择做仆人的话，我们就是放弃我们一切的权利这个放弃呢，就是让别人可以来差遣我，让别人可以来伤害我。如果这件事情是我自己愿意给别人占便宜的，那么谁还能够占我们的便宜呢？如果是我自愿给别人践踏的，那还有谁可以来践踏我呢？其实做仆人的服事呢，是不是给我们更多的一种辖制？其实呢，是给我们更多的自由。做仆人的服事呢，不是让我们有更多的亏损，而是让我们得到更多的益处当我们真正的去服事的时候呢，那么服事的一个结果是应该会带出来满足跟喜乐的但是很多的时候呢却没有，我们做得很辛苦，做得非常的这个疲倦，对不对？一点也没有满足感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是做仆人的服事，应该是会感到满足跟喜乐。那么虽然说这些的话呢，有时候我们听起来很难去理解，怎么可能，怎么会这样子但是当我们真的实际这样去操作的时候呢，真的去这样做的时候，慢慢呢就可以去体会这件事情。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做仆人的操练做仆人操练在这里我列了一些不是全部只是一些来做例子而已。那么做仆人的操练其中的一个就是做隐藏的服事，就是说当你去服事别人的时候呢，不让对方知道你在服事他这就是隐藏的服事。这个我们上次有谈过，今天我就不多谈。另外一个就是小事的服事。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当你正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有人一通电话打来说 某某某弟兄或者姐妹，我有一件事情很急，需要你帮忙，你可不可以来帮忙我这件事情。那时候可能你也正在忙一些事情，但是因为对方一直跟你请求要你帮忙，所以你可能就不好意思推辞，所以就去帮忙了。当你去帮忙的时候，虽然这个事情也不是什么大事，是只是一件小事情，你可以很快的帮他处理，但是因为这一来一往的时间呢就没有了，所以他的问题解决了，那你自己的问题却还没有解决，因为你自己原本要做的事情却没有做了。所以当你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你是很喜乐吗？因为我帮助了一个人了，还是你是在那里很懊悔，为什么找我？为什么他不找别人？为什么这么小的事情他找别人处理就好，为什么还要找我去做呢？我如果把这个时间省下来，我还可以做好多重要的事情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不论在我们生活里面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当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就会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小的事情发生。没有人可以说因为我的身份如何，所以呢自己就不能去做或者不适合去做这些小的事情。如果一个人会因为去做这些小的事情而感到焦虑，而感到不安，而感到这个好像不值，那么这就表示呢他把自己看得太过重了。更何况在我们生活里面，大的事情常不常发生？不常，小的事情却常常有，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知道做大事情呢，有时候需要比较大的牺牲，因为你必须要花比较多的精力，比较多的时间，而做小的事情呢，则是怎么样？虽然不需要花太多的精力，不需要一次花太多的时间，但是因为小的事情会经常不断的发生，所以当我们去做小事的服事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继续不断的牺牲，继续不断的做小的牺牲。所以呢，我们如果要去做小的事情，就会让我们经常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必须要经常的做小的牺牲。我们看见有些人喜欢做大事情，我可以一次牺牲很多没关系，但是呢对于小的事情呢就不愿意做，不愿意常常有这些小的牺牲。但是呢在属灵的境界里面呢，我们会发现真正的问题呢其实都是在人生微小的事情里面找到的。我们对大事的这种迷恋呢，常常就会让我们看不见在许多微小事情上的服事呢，其实是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是很有帮助的。那么另外一个服事呢，就是有空的服事那么也就是愿意被打扰的服事有空的服事你可能还不太晓得，就是愿意被打扰的服事。我相信许多人都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被打扰，对不对？特别是当你正在忙的时候都不希望别人打扰。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当我正在忙的时候，如果有人来打扰我，我就会很不耐烦，很不耐烦但是呢，我们看见神有时候就是要让我们被打扰，让我们能够抽出空来服侍别人当我出来全职服侍之后呢，那么神就让我有比较多这样的机会就是说人家找我的时候，那么我就很难去拒绝不管大事小事许多时候就必须要让自己有空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呢就会给我许多有被打扰的服侍的这个机会。但是呢其实我们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也是要有智慧来分辨，以免呢超过我们自己本身的负担反而会造成一些不良的后果。以前呢就有一位姐妹呢，她以为服侍呢就是不管别人跟她请求什么呢她都要去做，结果呢他就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 不但一家人没有时间好好的团聚，而且呢连小孩的生活还有教导呢这些都顾不了，甚至于跟自己丈夫的关系呢也受到影响。那么他为了帮助别人呢却把自己的家弄得一团糟。我们可以看见，当他对别人说是的时候，他对别人要求说是的时候，就是对他的先生对他的孩子他们的需要说不的时候啊。所以呢当他处在这种情况底下的时候，最后他终于发现了这个问题，他终于勇敢的能够来向别人学会说不。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都必须要注意到我们人的有限，我们不是弥赛亚，我们不可能去帮助所有的人解决他们所有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不能一味的对所有的事情说是。有时候我们也要有选择性的对某些事情说不。第四个做仆人的操练呢，就是接待的服侍。彼得在彼得前书四章九节劝勉我们说，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好，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里面他也有这样的一个劝勉，而且呢他把它变成视为作为教会监督职分的一个必备的条件。我们可以看见以前的社会里面呢比较有这种家庭接待的观念，因为在那时候没有旅馆嘛，所以呢一般人当一个人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呢，那么他大部分就是接受一个家庭或者几个家庭的这个接待啊。那么因为现代的社会里面这个旅馆非常方便，所以呢我们看见很多时候当有人来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不是去在住在一个人家里，他乃是住在旅馆里面。那么许多人就会以为呢这种家庭接待呢好像是过时的，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个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改变才是真的进步啊。在我们今天的世代里面，其实呢有一个很迫切的需要，就是彼此接待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其实家庭接待呢不是一个过时的东西啊。我们今天看见住在旅馆呢才是没有人情味的一种的表现。那么我相信神有时候呼召我们去做这个接待的服侍呢，有时候有些人会去接待那个外来的讲员这种就是一个接待的服侍。有时候神会要我们去接待其他的弟兄姐妹，有时候神会要我们去接待一些有需要帮助的人啊。我以前认识一个姐妹，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很热心，甚至连他不认识的人他都可以把他接待到家里面去，只因为那个人有需要他就把他接到在家里面去啊。我们多数的人虽然不能够这样做，但是呢我们至少都能够做一些的事情。我们不要把这件事情想得太复杂，以为接待一定是要怎么样。其实家庭的接待呢很简单的，有时候就是提供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有许多的家庭开放给我们团体聚会，好，开放一个地方让弟兄姐妹可以一起聚在一起彼此分享，彼此鼓励这就是一个接待的服侍。第五呢就是聆听的服侍。潘霍华在他所著的这个团契生活里面就说到，在团契中一个人所欠别人的第一项服侍呢在于聆听他们的倾诉。正如爱神是以聆听他的话开始，照样对弟兄的爱也是以学习聆听他们开始。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人与人之间还非常需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彼此的聆听。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去聆听别人说话呢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需要受过专业的训练，需要像那种心理专家辅导专家才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其实那个并不是最重要的去聆听最重要的要素呢乃是你有一颗同情的心，你有一颗忍耐的心你可以去倾听一个人说话。 那么当我们去做聆听的时候呢，许多的时候我们都会很自然的想要提供给对方一个答案，但是其实呢这个做聆听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给他答案。好，有时候我们提供一个正确的答案呢，反而是一个拦阻，拦阻我们能够真正的去倾听对方心里面 所想的。因为我们急着给对方答案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去注意听对方他所要表达的事情。所以呢当我们去聆听的时候我们切记不是要给对方什么正确的答案，而是要专心的去倾听用这个同理心让他感觉到你关心他你关心他这件事情另外呢，其实聆听别人是在训练我们当我们聆听可以去聆听别人的时候，就训练我们也可以安静的来聆听神对我们说话。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一直跟神说话，对不对？我们一直讲了很多，但是呢我们没有聆听，没有聆听、yeah. 所以呢当我们对神的聆听感到迟钝的时候呢，我们最好的一个学习呢，就是去聆听别人的说话。有时候神借着我们去聆听别人的说话的时候呢，那么就会透过别人来跟我们说话。潘霍华在他所著的这个团契生活里面 也说到，任何人若认为他的时间太宝贵，不能用以保持静默，那人至终会没有时间给神和他的弟兄，只有时间给他自己以及他自己愚昧的行为那么第六个就是受人服侍的这个服侍。在前面我们谈过一个骄傲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症状，他会觉得我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要操练能够接受别人的服侍。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当主耶稣要去帮他的门徒洗脚的时候，彼得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觉得主不应该洗他的脚，对不对？你们觉得他这个反应怎么样呢？觉得他很谦卑吗？不是的，其实是主耶稣帮他洗脚是对于他心中那个权威那个权柄的概念的一种冒犯。他觉得你不应该做这件事情，他觉得如果今天他是主的话，他就不会做这件事情。OK， 所以他心里面其实是 有一股的骄傲在那里的，他不让耶稣一开始不让耶稣让他洗脚，所以呢是不是谦卑的一个表现。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能够接受别人对我们的服侍呢，这个也可以操练我们比较谦卑那么其实能够受人服侍呢，是一种顺服的一种表现顺服的一个表现。那么第七个呢，就是彼此担当的这个服侍彼此担当服侍。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二节告诉我们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那么基督的律法是什么呢？基督的律法当然就是爱爱就是基督的律法。所以当神呼召我们去担当彼此重担的时候呢，就表示我们应该为有需要的人去祷告，我们应该去安慰那些受伤的人，我们应该去与那些哀哭的人同哭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呢，那么这就是完成了这个爱的律法。然而当我们要这样去做的时候，你觉得容不容易呢？不容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去跟人家一起说是要去彼此担当这个担子的时候呢，变成什么样？这个把整个担子都拿过来自己背了，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去担当的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把自己压垮了。其实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不是弥赛亚，我们没有办法担当所有的人或者其他的人他们的一切重担。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当我们去跟别人担这个担子的时候，我们乃是跟他一起啊，一起去做这件事情，而且呢，最终我们是希望能够把他这个担子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让耶稣来担当这个担子啊，这样的担子才会变得轻省。另外呢，我们也必须要让别人来担跟我们来担我们自己的重担啊，我们不要以为只是我们只能去跟别人担他的担子，我们也要让别人能够跟我们来担我们自己的重担啊。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其实当我们跟人家一起担担子的时候，是要彼此配合的，这个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当你自己背一个担子的时候，可能是很重，没有错，但是呢，你不需要别人跟你配合，对不对？你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当你跟别人一起背那个担子的时候，就需要别人跟你配合。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会学到包容，我们就会学到忍耐，甚至会学到宽恕等等。所以呢，借着这个过程，就是要让我们学到要怎么样来爱那个人。那么以上所讲的这些就是做仆人、超人，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要提出来分享的事情？没有，那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这个做仆人的操练的这件事情真的让我们看见主啊，我们应当要怎么做才能够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能够愿意跟随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愿意做众人的仆人来服侍众人。主啊，真的我们的本性里面多有一些的骄傲在我们里面，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借由这些操练的过程里面，我们能够慢慢的把我们心中的这一切的骄傲慢慢的把它除去让你的爱更多的来充满我们心中，以至于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能够用主的爱去爱人的人。我们把今天还有主日崇拜还有其他聚会的时间也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保守带领我们所有的聚集，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